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澳大利亚特技飞行锦标赛新州赛区的赛事不久前呢刚刚结束了。这也是学习特技飞行两年的 Middle 人生当中第二次参加这一全国最高级别的特技飞行比赛。2016年才开始接触学开飞机，家里面还有两个学龄儿童。跨入特技飞行领域短短两年，从一个连锁宠物店的女霸总到如今全澳唯一的华裔女特技飞行员。Middle 的付出绝不是一句哇哦好厉害女特技飞行员那么简单。她面对挑战和困难的勇气和毅力，估计能够让不少男子汉都自叹服辱。那今天我们就通过和 Middle 的对话来听听这个不一般的女子的故事。早上好 Middle。
早上好星星。
刚才一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估计都充满了好奇，首先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场刚刚结束的特技飞行比赛取得的成绩，还有包括近几年在特技飞行领域取得的最好成绩。
我学习特技飞行才两年，今年这次比赛呢是我人生当中第二次参加的特技飞行比赛，取得的成绩比上一次要好一点。上一次呢我取得的是小组第二名和第三名，总成绩是第四名。今年刚刚过去的比赛呢取得了小组第一名和第二名，最后总成绩呢屈居了亚军，觉得还是有上升的空间的。
两年才第二次参加，这已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什么时候开始，在哪儿学的飞机，当时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当时正好全家移民到澳洲来，六年前。本来呢因为我的计划没有想要在澳洲长登，想呢就待个三年就回国，所以呢想找一件对自己比较有挑战的事情。开始也不是计划要去学飞的，只是觉得因为我人生当中有一个最大的没有克服的恐惧，就是恐飞。我每次坐飞机都很害怕，到了澳洲呢发现可以自己学开飞机，当时就冒出一个想法，说不定自己学完飞机之后我就不怕坐飞机了。抱着这个想法想三年的时间，正好学一个什么样的技能，然后还能克服一下自己内心的恐惧，所以当时是抱着这么一个想法去学飞机的。
厉害厉害。现在有一句挂在嘴上的话叫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有时候遇到困难就开始采取躺平或躲避态度。你是直面自己的恐惧。那什么时候开始转向去学特技飞行？学习特技飞行的目的和用途是什么呢？
开始学了飞行之后，就慢慢的从不了解到了解了，开始知道原来这个行业是有各种各样的执照，娱乐执照、业余执照、私照、专业执照。我就这一路学过来，学着学着呢觉得付出的越多得到的越多，就发现自己不懂的就越多，就觉得好像有更多东西是可以学。其实我学飞的初衷就是想要克服恐飞这种心态，但是在我学飞的时候呢，我发现虽然我知道怎么开飞机，但还是有那么一点害怕，这是一个最大的起因。就算一直等我学到商照，飞了200多个小时以后，其实呢这个飞机如果遇到一些颠簸，或者说发出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警报声，我还是会有点紧张。那个时候呢已经在筹办学校了，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我可以去学教练，作为我自己学校的一个中文教练，第二个呢精进一下我的飞行技术。作为一个创始人，我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更具挑战性，就是让这个学校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这个里头，而不仅仅是我自己去做个教练。我已经会开飞机了，那我要不要再去试试看特技飞行？那是上一个层次的一个挑战。所以当时呢就找了一家最有名的特技飞行学校， 学了特技之后呢，我开始就慢慢不怕了，因为特技飞行学的东西跟正常飞行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正常飞行，我们是教需要飞机飞得更平稳，但是特技飞行不一样，它是那种一定要把这个飞机飞到那个临界点，所有的警报一直在叫。我一开始很不适应的一件事情是，飞机上有一个失速警报，当它快要失速的时候呢，飞机会有很多的症状，一个呢，这个飞机会抖；第二个呢，飞机上面的一些失速警报呢，它会叫；第三个呢，这飞机的机头会掉，就是很多的
挑战人的心理。素质了，
对，从我上飞那200多个小时里头，所有的课程都在告诉你说，飞机不要把它飞到失速的状态，一旦飞机出现这些症状，就一定要开始改出，就是要把它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但是特技飞行不一样，他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临界点。我们在做筋斗、在过山车这个动作的时候，是一定要做到你听到这个飞机失速警报，才表示你这个动作做的标准。这是一种挑战，是一种反人性、
对对对，
反常性的挑战。我很害怕听到那个声音。觉得听到那个声音，飞机就要失速了，可能就要掉下去了。但是如果在飞特技的时候，你这个失速警报是永远在响的。如果你没有响，就说明你没有飞到那个点。所以呢，这种感觉很奇妙，一开始你就会很害怕，后来觉得失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特技飞行它飞的时候，永远这个飞机的姿态就是非正常姿态，就是在这个边缘上做各种动作，学会在飞机失速的时候马上改正到正常状态。学了特技飞行之后，我觉得，哎，我真正的克服了我心里这个坎，完全克服了。
不断在挨打的边缘疯狂的时候，这个潜力挺大的哈。从恐飞到现在飞特技飞行，学特技飞行一共花了多长时间呢？
我从开始学到今年年底2年多了。后面你飞机飞的动作越高级，就对你体力的挑战就越大，因为它受到的那个极值就越高，就会觉得自己力量不够。尤其像女孩子的话，就是我们手臂力量是不够的，手臂力量如果不够，核心不够强大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单手操作。一般来说是单手拉操纵杆，单手控制油门。那这样的话，你飞机可以飞得很精准。但如果有些动作由于它极值太大，如果肌肉力量不够，就需要双手操作。那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容易飞机飞得不是那么精准。这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那现在从事特技飞行会有哪些特定的飞行技巧和飞行动作呢？
有一些基本的动作，之后呢会有一个高阶的动作，接下去就是一种自由组合，就是你可以把任两个动作组合到一块去，你也可以根据你的飞机性能本身去创造一些动作。很多特技飞行的动作，比如说什么眼镜蛇机动啊，
二战电影看过一个什么叫中型机动，
对，有各种机动，因为一开始像这种特技动作都是战斗机展示出来的嘛，
铜滚
的
这些的哈，
对，他们会有一些目的性，比如说眼镜蛇机动，它是为了突然躲避后方的敌人的追逐，大部分的动作如果是战斗机做的，它都会是有一些实战性的作用的。那还有一些呢，可能纯粹就是观赏性，它就看起来很好看，比如像落叶飘啊这些，它也有一些实战作用，但是呢就看起来很好看。
除了体能上，你觉得一路走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体能其实是对女孩子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你看大部分飞特技飞机的都是一些男性，年纪轻，身强力壮，而且他们从小对机械是有狂热的爱好。像我对机械并不是很懂，有些东西呢会感觉哎一知半解，比如说这个机械性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就是我得花时间，得花心思去了解这些东西。第二个呢，就是开飞机其实它对你体力挑战真的很大，本来如果不开特技上去飞1个小时，下来都是大汗淋漓，觉得因为你一直精神很集中，当开特技的时候，这不仅是精力集中，一会儿给你个压力，一会儿给你松开，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松弛的这么一个状态，很吃力。所以每次开完特技，然后下来就觉得饿的真的就是前心贴后背，可以吃下一枕头牛。第二个呢，我说你得保持反应要快，有点像赛车手，
开 F1 那种，对吧？
对，有点像
F1, 应变能力要强。
对，应变能力要强，因为在天上飞行的这个速度，包括他做的一个动作，包括他可能有的时候在某个边缘去做个什么动作的时候，他其实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呢，就一定要反应很快。
从这个语速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反应有多么的快。这个说明脑子跟嘴是协调的，不像我们就说有时候开玩笑，这个脑子给嘴说你慢一点等等我，反应这么快。平时自己还授课吗？
对，目前还没有，但是呢我有计划学教练，因为教练需要考一张教练证。那之前因为一直在飞行啊比赛啊，其实挺占时间的，包括学校自己本身主要在做管理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人教特技的教练，根本就没有。然后很多人呢因为看到我去比赛了，他们其实都很想学，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去学一个教练的。那这个应该会在明年之内搞定的一件事情，把我自己学到的东西交给喜欢飞行的那些人。
做事雷厉风行，喜欢挑战，那接下来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些更远大的目标？
首先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不要因为地域的问题啊，或者语言的问题啊，或者一些其他心理上，像我以前什么恐飞啊恐高啊，不要因为这些问题就轻易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我成立学校最大的一个愿望呢，是希望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学习飞行，消除一些心理障碍。像澳大利亚它的空域是开放的，都不是限制的，这么好的天气条件，这么好的飞行环境，应该来追求自己的梦想。对我自己呢，我希望可以继续参加飞行比赛，参加更多的不仅是全国性的还有国际性的比赛，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我相信这么脚踏实地又勇于挑战的人最后一定能够成功的。今天非常感谢 Mido 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